生命记。请看《生命记》第三章，《但以理书》第四章，《生命记》第三章，《但以理书》第四章，题目是“不怕强敌”。神为至高，谦卑尊旨，不怕敌强。神为至高，谦卑尊旨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就是自高与降卑。什么人自高？这个巴山王恶出来挑战，妄想与神为敌，和神的百姓来征战，结果呢，结果被灭，地都被夺过来。什么人是自高呢？尼布甲尼撒王，尼布甲尼撒是个狂人呢、狂人。巴山王恶是个巨人，这个恶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巨人，巨人好了不起，但是在神的面前都要被消灭。自高的第一点会被尼布甲尼撒的梦以后果然应验，就是对他的深刻的教训。你什么时候骄傲，你什么时候夸口，你什么时候你的国权都被夺去，结果就吃草如牛，人心变兽心。所以神给我们造的是一个人的心，是让我们有他的形象，是那样的谦卑，那样的柔和，那样的占地位。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我们骄傲，什么时候我们人心就变兽心，我们离开主实在是衣冠禽兽，实在是个兽的心，往往。所以神要改变这个尼布甲尼撒，以后等到他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知道上帝惩罚他，他不该骄傲，什么时候国权又复归于他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，自卑的必定蒙恩。所以今天两张圣经相对，自高与降卑，自高与降卑。什么人能够得地？什么人能够解梦？信靠神的人一定得地，谦卑的人一定能够解梦。你要信靠他，你还要谦卑的信靠他。什么叫谦卑的信靠他呢？就承认我不能，怎么能够面对巴山王恶呢？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，很多肢体面对的好像发生了恶一样的大难题，好像生死的关头一样，你怎么面对？你就是要信靠他，信靠他，要谦谦卑卑的来信靠他。那边谁能够给这一个王再一次解梦？尼布甲尼撒王又做一个梦，这不是又做一个梦吗？谁能给他解梦呢？他第一次还是靠那些术士得知，没有一个人能给他解梦，只有那一个有圣神的灵住在他里面。所以今天三次提到，我们注意啊，但以理书有很多地方是很特别的，就在但以理的身上让我们学到什么功课，学到什么宝贝。今天有三次，第一次在第八节，第二次在第九节，第三次是在第十八节。三次说，因为你里头有圣神的灵，一个谦卑的人，圣神的灵是住在他里面，住在他里面。因为神是与谦卑的人同住，以赛亚书57章15节，神是与谦卑的人痛悔的心，这样的人神跟他同住。所以但以理谦卑，摩西多么谦卑，多么谦卑，神不让他过约旦河，他也阿门，最后完全顺服。而且还要什么？还要委托接班人，还要关心别人，还要关心子民，谦卑尊旨，谦卑顺服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得地与解梦，告诉我们怎么得地，怎么解梦，都不是靠自己，也都不是一个狂人能够解决问题。因为告诉我们，我们要遵神旨。摩西在工作中遵循神的旨，在个人的问题上不能够进迦南，只能够上山顶去看一看，也要遵神旨，遵神旨安息，遵神旨回到父那里去，遵神旨得什么？得天上的迦南美地。遵神旨对着那边去，整个尼布甲尼撒这一个事实经历就告诉我们要受警戒。他做了梦，但因为给他解梦以后他没有受警戒，所以杀了以后这事果然临到他。怎么临到他？最骄傲夸口的时候，结果 结果怎么样？结果马上惩罚就来到，马上惩罚就来到，不受警戒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也可以说遵神旨与受警戒，让我们一生一世遵循他的旨意。得地并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是我们的本身那个谦卑，那个遵循他的旨意。好，我们今天分段看一下，今天是四节对五节小段，现在我们先看第一段一到十七，那么一到二十二，四节对五节就开头一节对两节，然后有三个一节对一节。一段的题目靠神灭敌得地，靠神灭敌得地，那面是靠圣灵解梦，两面都要靠，靠神灭敌得地，靠圣灵解梦啊，就是讲解梦，讲解梦，讲解梦。好，现在我们就从第一节开始，一到十七，一到十七。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，怎么叫转回呢？因为头一个王就是第二章，他们打下了西士本王西宏，是在东面，东面河东的东面。以后呢，转向巴山，他们就往北的方向，因为巴山王是在北面，河东的北面，北面一个大王，北面一个大仇敌，东面一个大仇敌。你东面打下来，你北面怎么打下来？亚摩利王西宏你打下来了，你还要面对巴山王恶，这里是一个巨人，了不起的巨人。你看他的残留的那个床，你就可以这个人多么高了，是个巨人，巨人就是伟人，上古时代的人是抵挡神的，抵挡神的人，所以你要面对。所以我们转回向巴山去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的允许是不让你，不但让你得到一个王，你还要再得到一个王，你得到了亚摩利王西宏，你还要得到巴山王。神也知道这个巴山王一定会迎着而来的，所以你要转向巴山，就是我们要面对，面对。你不要去看底下，接着怎么样？就在半路，巴山王恶和他的众民就都出来，在以德来与我们争战，就是这个仇敌就迎着而来了，迎着而来了。所以这不是吗？仇敌多厉害呀，来势汹汹，迎面而来，你还没有跟他打呢，他来跟你交战。所以仇敌也说好厉害呀。所以正当我们最蒙恩的时候，可能你以为已经得胜了，哎呀，我胜过了一个亚摩利王西宏，可要小心，你不知道前面还有更大的征战。所以我们一生是要征战，每一步路都是征战。底下不是仇敌来征战吗？已经来的意思就是要塞，要塞，就在最重要的关口你应该怎么做。第二节耶和华对我说，所以第二节的意思是告诉我们，当我们面对仇敌的时候，你最最需要的是什么？神的话。没有神的话，你根本不能赢着。你最需要的是神的话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。没有神的话，你拿什么来打仗？你怎么面对？所以耶和华对我说，不要怕他。可能摩西都有点害怕，不要怕，神直接对摩西说的，摩西要传给百姓。因为什么？这是个大敌，是个强敌，是个劲敌，你怎么应付？只有神的话，不要怕他，因为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，这就是赐下允许。为什么不怕？神如果给你允许，你抓着允许，真的什么都不怕。他让我们害怕原因什么？因为你里面没有主的话，说来说去还是因为里面没有主的话，哐哐咚咚，你当然害怕，你当然担心也多，顾虑也多，你忧事重重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应付，总是允许。神说不要害怕，我已经将他和他的圣灵兵团体都交在你手中，你要带他像从前在住在西士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。西宏不是叫暴风吗？暴风还有一个意思叫除根，扫灭的意思。神就彻底把这个狂妄的暴风，神就把他的除根扫灭。就是说前面你怎么得胜，这次你还能够得胜，前面是神的允许，这次还是神赐允许，只要有神的允许我们就能够得胜。所以我们征战今天最要紧的一个是祷告，一个是主的话，允许，允许他的话。那就是说他都答应了把仇敌交在你手里，那你还怕什么？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将巴山王恶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的手中，我们就杀了他们，没有留下一个。所以这个 不来也没有关系，但是你要读经。除非有些这就有几天没有来呀、啊，没来不要紧，听磁带还是其次，最要紧你心中要有九的话，你每天要抓住九的话。如果听那些磁带，你根本里面还没有九的话，那也白搭。所以我们不是强调你非得听磁带，乃是你要有九的话，你要有九的话，这一天主对我到底说什么？有了九的话，你不但不怕，而且杀灭仇敌，没有留下一个，这什么意思？彻底灭敌，彻底把它打败。这就告诉我们怎么来面对。那时我们夺了他们所有的城，一个是仇敌都灭了，还有城都要攻取，坚固的城，自高自大，拦住人认识真，魔鬼这样的地方，路是做成，没有一座不被我们夺取。这为雅尔戈伯的全地，就这块地，整个这个地就叫做雅尔戈伯。雅尔戈伯的意思就是狮子洞，你看道士山狮子洞你得敢去。这个加奥跟着良人呐、啊，从哪里啊？从道士山狮子洞往下来，狮子洞有多可怕？在这一块地，全境都给了你，已经能夺取全境，就是巴山地恶王的国，他的国是仇敌的国、魔鬼的国、世上的国，一切都变成属基督的国，你有这个权柄，所以信心很要紧。你有了主的话，你还要用信心来接受主的话，你就能够战胜。不然的话，我软弱，一天老软弱，要么我惧怕，我担心，就那么多担心呐、啊，根本上帝用不了你担心嘛，你重担为什么不谢谢他？用信心接受他的话，然后用这个话来抵挡魔鬼，战胜仇敌。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啊，了不起啊，有门有栓呐、啊，根本攻不破的。但是靠着主，用主的话，用信心就能攻破。此外，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，你也能够夺取。有城墙也好，没有城墙也好，你都能够夺取。有人外面没有城墙，你看他好像很谦卑柔和，其实心里好刚硬啊。外面没有城墙，好像没什么抵挡。哎呀，一听他就接受，挺好啊，挺好，信耶稣挺好。实际心里另外一套，根本没接受。你不管有城墙没城墙，我都要把它攻破，攻服人心，靠圣灵攻服人心。我们就将这些都毁灭了，像从前在西西本王西红一样，把有人烟的过程，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杀灭，全部毁灭。唯有下面你就夺取猎物了。为什么叫灭尽？就是神要你得地的这一些个仇敌，你一定要杀光。杀光的意思，灭尽的意思，就是说不容许有一点罪恶的痕迹。因为这些人呢、啊，就是什么？是恶贯满盈，他们是罪恶滔天。搞邪术，搞迷信，巫灵邪灵在里面，如果你容忍他的话，就等于神百姓的信仰道德整个败坏，被他腐蚀，所以你要灭尽，这神早就有允许，你不能留他。但是呢，牲畜和众人财物你取为自己的礼物，你战胜仇敌你就丰盛，你马上你就得到礼物。礼物什么意思？战利品啊，你就得胜有余。那是我们从约旦河从两个亚曼利王的手中，就将下面就得到的地业的范围，亚曼国直到黑门山之地夺过来。在黑门山，希顿人称为希连，亚曼利人称为施尼尔。施尼尔的意思就是闪耀，闪耀就很明显的地方，它意思是山峰，多高的山峰你也能够夺取占领。这是又夺了平原的过程，还有积累的全地，拔山的全地，这都是河东的地啊。河东地是一片一片的，直到撒迦和以德来，都是拔山了恶国内的城邑，好多的城啊，你都得到。今天摆在我们面前是多少？东半球、西半球，举目全地、全世界的灵魂，多少城、多少国家、多少民族，你能不能夺取？这就要我们要什么呀？站在主的允许上。信靠他的允许来得地。括弧是讲的什么？是讲的这个巴山恶残留的这么一个床，立法英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恶，立法呢都被打败了。立法英的意思也是巨人，了不起的巨人，但是什么剩下的只有巴山恶了，现在也被打下来了。他的床是铁的，铁是代表政权的势力，长九肘宽四肘，都是以人肘为主，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？虽然现今这个床啊还在亚门的拉巴那里，但是人在哪里呢？消灭，只不过是 残留了一个遗物在这里。那从这个遗物也可以看，这个人本来好伟大，好了不起，就但是呢，被神打下来，在至高的神面前，他算什么？他算什么？啊，一个铁床啊，残留在这个地方。再看十二节以后，十二节以后就是以约旦河中的地分给谁？分给两个半支派。这个我们知道，民数记三十二章告诉我们。两个就半支派得这个地，这不是本来不是摩西分的，是他们强咬的自己选择的。摩西因为他们心里刚硬，一定要就给你们好了，只不过当时折中讲的条件，你们要过河，你们的壮丁要过河帮助兄弟打仗，那么回来可以给你们分地，那所以这一部分地就归给两个半支派。那是我们得了这地，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起，我将基列山的一半和其中城邑给了流便人和迦南人，其余的基列地和巴山全地就是恶王的国，我给了马拿西半支派。这是摩西给他们分地。为什么摩西给他分地呢？如果摩西不分的话，两个半支派也打起来了。哎呀，这个分不匀，分不清。所以摩西是个忠心的仆人，他明理清楚该怎么分，给他分好，在摩西临死之前呢，一切做好安排啊，免得他们不知道哪个是应该归哪个，其余的就归给马拿西半支派。亚尔各伯全地乃是巴山全地，这就叫做利非因之地，是巨人之地，是了不起的地方，是狮子洞。但是在神的主人摩西的率领之下，全部夺取，这不是奇妙吗？所以我们得地很难呐，按人看很难呐，什么自高自大的，全是异教的势力，又是佛教，又是伊斯兰教，又是这个道那个道，鬼魔的道理，你怎么占有？你要凭信心，你要借着祷告，靠圣灵，只要抓住主的允许，才能够占有这些地方。底下我们看他们怎么得地，就十四节，马拿西子孙埃尔占了亚尔各伯全地，一直到基述人和马加人的交界。那他占了以后呢，这个人大概很出名，结果他就按照自己的名称这一块地叫做哈沃特埃尔，我占了就是归我了。那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，应该啊高举神的名，他却是留自己的名，一路到后代，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是我得到的，是我占有的，那以后就归我的子孙，就留自己的名。那么埃尔的意思是警醒守望者，那我们真的做一个警醒守望者，而不是留自己的名，应该留神的名。底下我又将基列给了马吉，从基列到亚嫩谷，以谷中为界，直到亚门交界的亚伯河，我给了流便和迦南人，就是分得清清楚楚，三块地给了两个半支派，各有各的地，各分各的地，都是摩西给他们分的。又将亚拉巴和靠近约旦河之地，从基尼列直到亚拉巴海，就是沿海，并比斯加山根东面之地，都给了他们，就是整个的分完地，就是到十七节为止。十二节到十七节这一段分地，怎么样就能够得到这地呢？是因为摩西率领这个第二代的新兴的子民，靠着神，凭着信心，抓着是神的允许，打灭了仇敌，才得到这个地。如果你不打灭这个亚摩利王西红和巴山恶，你根本得不到这个地。这就说明我们必须借着祷告战胜仇敌。而今天谁是西红王，谁是巴山恶呢？可能就是你里面的那个最难攻的老我、老肉体、老旧人、老情欲，还有对神的不信、对神的不交托啊，常常怀疑、担心、顾虑，这就是你的巴山恶。环境并不可怕，可怕是我们里面的仇敌。看得大得不得了，你就不能得胜，不能够面对。什么原因？因为里面没有主的话啊，这次我自己也特别觉得，什么时候没有主的话，哎呀，觉得难死了，难死了。神说你做小孩你就信靠主，你最难的时候主就会派人来帮助你。我每次都是这样，你最难的时候主就四面八方人会派来，专家都派来来帮你的，帮完就走，奇妙极了啊！因为我不懂啊，我不懂，我也就是不懂，不懂遇见难题你就没有办法，你这机子坏了我怎么办？总就会打发人来，是吧？你不信那你就发愁吧。大善恶是我们里面那个恶，太恶了，是个巨人。说今天求主，那我们要靠主，借着主的话，主啊，你制服我里面的那个恶，那个西红，那个恶王，对你就是不信，对神就是怀疑。 看环境，看人，看自己，看这看那，你就没有看见上帝的话多么伟大，没有看见我们这个神是多么的什么样，多么的无所不能，他没有难成的事。所以这一段我们现在对到这边来，所以这一段呢意思就是你靠神你就能灭敌得地。那对到这边来，我们看看尼布甲尼撒他在做见证，这么一个狂妄的王，他怎么能给至高的神做见证呢？是因为他有一个经历，他被打下来了，他自卑了，所以他才做出见证。所以这个人不自卑，不被神打下来，你不会开口称颂神，大概只能称颂自己。这一段是他经历了至高的神，所以他的一个深刻的管教，严厉的管教以后，他称颂神。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小谕就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，愿你们大享平安，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。他在宣扬神的作为，要宣扬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他经历了，所以我们大家要经历神。你不是在这里读经转的糊里糊涂，乃是你要经历这位神。连个泥王都经历神，外邦帝国的王都在经历神，何况我们？我们应该好好经历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到三节，那边是一到二节，因为开头一节这两节，我们看他在讲，我要宣扬出来这位至高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，他的神迹何其大，他的奇事何其盛，至少他个人是经历了，他是看见了他的国。所以第三节特别他的，他没有说我了，本来是我了不起，我倒是了不起，我比你们大家都强一点。现在呢，现在看见他的国是永远的，他的权柄存到万代。这一节就讲到有四个他，他的神迹，他的奇事，他的国，他的权柄，太好了，我们就要这么称颂神。如果你的眼里你追求了半天，你跟了半天，你没有看见他，你看见谁呀？你只看见你自己，或者你只看见困难，你只看见仇敌，到底看见谁？所以求主给我们看见神。你的眼里他都看见神了，那看见什么？他的能力。两篇相对啊，开头摩西在见证神，因为摩西在什么？在回忆嘛，整个的回忆在见证神。第三章一直到第四章都是摩西的回忆。那以后我们转到巴山怎么样经历这位神，就是两边是一面是见证神，这边是宣扬神。摩西见证什么？见证神的作为。你不讲你张望见证什么？就是经历神的作为。你的见证要是经历，没有经历尽讲讲某某人的见证，那也没什么意思，要是个人的经历。所以将来我们每个人都要讲自己的见证，弟兄胜过他，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自己所见证的道就是你自己经历的神的话，那就自己所见证的道。所以现在转文字就妙在这里，每一句话大家要去经历，不让你在头脑绕圈，这是怎么对？对了半天也没有经历，要经历神。那第二节呢？他说我要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，就是他认识到神为至高。对着那边就是敌来迎战，伏击巴山王来了，真的过来了，他来跟你迎战。也就是这一小段里告诉你怎么面对敌来迎战，对着这边神为至高。你有没有认识神是至高？神为至高你就不怕，你就能够镇定。神为至高，一定是神的话来到，是吧？赐允许圣敌，所以说你不要怕，我要把他们都交在你手里，大山王我和他的地，我都交在你手里，赐允许圣敌，只有神赐允许。那对他见面什么？对他见面就是尼布甲尼撒，他认识到神有大权力，看见这位神有大权力，一面神说不要怕，你不要怕。对着这边神情奇事，所以你不要怕，用什么他什么呀？他的奇事何其盛，他的神迹何其大，他行奇事。所以那边神说你不要怕敌，他要做什么？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面对巨人的挑战，谁是巨人呢？恶，巴山王恶来了，面对巨人的挑战，对着这边认识神国的权柄，神国的那个全能。你要认识， 你不讲明他都认识了。当然了，两边乡的也可以，那边是一个什么呀，尼布，这那边是个巴山王鄂，这边是个尼布甲尼沙王，两个都够狂的，都够狂，狂的是不得了。但是后来呢，后来一个巨人被打下来了，一个狂人也被打下来了。现在这个狂人呢，这个尼布甲尼沙算是认识神了，至少有一点认识神吧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巴比伦王啊，他什么呀？他是与神为敌，所以结果呢？结果神管教他，是不是？那边是巴山王前来征战，世上的王都是与神为敌，但是神有奇妙的作为。所以作为我们来讲，我们今天不要惧怕，你要认识到神行其事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么敌国转眼败落，所以说我一定把他交在你们的手里面。敌国转眼败落，这个见面他讲了谁的国呀？他的国是永远的，神国是永远的，那两边都是国。巴山国，巴山王恶这个国怎么样啊？转眼不是败落吗？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怎么面对？我们需要主的话，需要主的话，主的话你就能够面对，用主话来面对挑战。这面就是你亲身经历神的作为，他是行大事不可测度，奇事不可胜数。也在看四五两节，四五两节是对三次两节。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，平顺在宫内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就是他做完以后平平安安没有事，哎，哪晓得忽然间做一个梦，这个梦是第二次梦，第一次在第二章，现在在第什么第四章又做梦，做一个梦，是我惧怕，我在床下思念，并脑中的印象是我惊惧惊慌。这次做梦比上次好一点，这块这个思想了，惧怕震惊了害怕，这个梦一定也是很震动，震深刻的给那个震动，脑中印象站在床上思想，救命的思想。为什么做梦？神见的梦是叫人苏醒，叫人悔改，叫人不要行骄傲的事，不从自己的计谋，不行骄傲的事。这个在约伯记33章神早就提了，为什么做梦？做梦就是借着梦开通人的耳朵，将当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中，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，不行骄傲的事。所以我们说做梦神实在就警告啊提醒啊都有这个意思在里面。所以今天尼布甲尼撒又做梦，为了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于刀下，这一段是在生命约伯记33章15节到18节，我们自己可以看约伯记33章15节到18节。为什么神见的梦说很多事给你的意象给你看都有意思的，所以一不讲明他做梦。还有第5节第四节我们都念了，两边相对，见梦警告狂妄的王，因为你太狂妄了，所以神让你做梦警告，梦常常是警告提醒。所罗门做梦也是警告他，可惜后来怎么样他偏离了两次上帝向他警告的神，偏离了。所以那边是彻底灭敌夺全境，那边是靠着主的话彻底灭敌夺全境，这边是借着梦，那边是借着话，没有主的话你不能够灭敌夺全境。这边没有梦，这个尼布甲尼撒可能更加狂傲，借着梦来接受警告。当然他现在还不懂啊，我惊慌啊，我害怕呀，我不知该怎么好啊。第7大家看6、7是最第5节，所以我降旨照巴比伦一切这事到我面前，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。于是那些术士和用法术的加勒底人官长都来了，我就将那梦告诉了他们，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。从这一点就看见尼布甲尼撒多么狂傲，狂傲到什么程度，不接受教训，没有把神的仆人带一礼，没有把神放在心上放在眼里。第一次你做梦没人能解，后来带一礼给你解梦，你知道是出乎至高的神，你也称颂神。这次你怎么又狂傲起来了？有梦做梦不懂还是找这帮人，就是他靠人不靠神。我们人的心理就是这样，得靠人就靠人，得靠自己就靠自己，这帮术士和哲士就害了他。 我有这些人呐、啊，聪明人呐、啊，我就找聪明人。我们他们也是没有办法了，抓这个抓那个，瞎抓。那我就是他们有这个时代，瞎抓，不知道靠神。那结果呢，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。神就让你受挫折，因为你不肯靠神，你不依靠神。所以这里这一段的意思就是不肯依靠神，也就是不敢谦卑，两边相不了。那边是靠神，这边是靠术士，那边是你靠神就毁灭一切的奸臣。那边是第五节嘛，奸臣就能够毁灭，为什么？靠神。这边是依靠术士，不能解吗？能啊，不能。所以神要管教我们，神一定要管教我们，不然的话你老觉得你靠本事，靠自己的能力，靠某某人某某人能，神说不能，让你尝个不能。对的，这边就是依靠术士不能解吗？一面是面临坚强高墙，这边呢，这大山王二一个个都是坚强，都是高墙，有门有栓，你能不能打下来？面对，面对。这边是什么呀？这边尼布甲尼撒王是面临难解的梦，也像个高墙一样，像个坚城铁柱一样，啊，这怎么办呢？就解不开。啊，这个人也想给他解解，那个人想解解，就解不开。因为是一个这个梦不是人的一般的梦，这个梦是出于神的旨意，从神而来的，你没有神的灵，你根本解不开，根本解不开。所以两边都是面对，那怎么办呢？这边就是说，这个尼王面临难解的梦，仍不谦卑，不谦卑。那面是面临坚强高墙，谦卑靠神。所以我们要谦卑。最近我特别感觉到，这个你要靠神呢，一定要谦卑。他不谦卑，他不靠神，他祷告都不祷告，骄傲啊，他发脾气呢，跟上帝还要怪怨呢。你为什么得这样对待我？你为什么那样对待我？你不谦卑，谦卑信靠，谦卑信靠。这边仍不谦卑，别再看。八九两节，八九对六七。过后我照我一看，幕后最后没办法了。那照我神的名，成为波提沙沙的战役里来到我面前。我看一下英文，根本不是你给加尼撒把他招来的。那就是你不是没办法了吗？战役里就出现在他面前。很可能是战役里主动了，你没有办法我就来了。那你知道只有神能解梦。只要出现在他面前，就来到我的面前。的确，他里头有圣神的灵。谁说的话？这是尼王口里所说的话。他见证这个战役里和其他也是这事，他也叫这事，但是不同于其他的这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，有圣神的灵。的确，我就能告诉他说，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呀，战役里是一切术士哲士的领袖。因为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，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。现在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。那你怎么早不求啊？不求，是闯南墙闯北墙闯了个够，现在回来了，现在知道要求了，是吧？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，知道而不去信靠，知道而不恳求。所以这第二次又提到什么叫做里面有圣神的灵，神灵住在他里面，他里面满有圣灵。对着那边就是摩西大有信心。你面对这个八章的恶，你没有大的信心，你根本不能应付。大有信心，这边是满有圣灵。所以那边能灭敌，这边能解梦。所以两边相对怎么样，什么人能够解梦？里面要满有神的灵，圣神的灵住在他里面。特别讲圣洁的神的灵，神的灵是圣灵，圣洁的灵，圣神的灵住在他里面，你就能解梦。那么你大有信心，你就能够灭敌，就能灭敌。还有那么是夺取掠物，不但灭敌，而且得到什么丰盛的掠物战利品。夺取掠物，这边就讲解明奥秘。这不但能解梦，而且能够解明奥秘。连一个假尼撒都说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。两边相对，没有难事，那边是得胜有余，这边没有难事。因为单一里靠神，单一里谦卑，单一里知道靠神，所以谦卑靠神一定蒙恩。不能解的梦也能解，不能明白的奥秘也能够明白。那边呢得胜有余，能够 夺获了许多战利品。啊，这就是到九节为止。现在请看十到十二，十到十二对着那面是八九两节。底下他就讲这个梦的内容了。啊，这次你得讲一下，能够把梦内容讲出来。我在床上脑中的印象是这样的：我看见当地当中有一棵树，极其高大，那树见长而且坚固，高的顶天，从地级都能看得见。你这树能够长这么高，是出于神呐、啊，神给你很好的环境条件，是吧？你的树啊，你就能够结果子，能够长得高，地级都看见了，你好闻名于世，你是赫赫有名啊，你是盖世都知啊，叶子华美，有美好的这个什么呀形象啊，你这国度是建造的很美好光辉啊，荣耀啊，叶子都是外面的见证的意思啊，果子也甚多啊，你那个多多结果子。可以说众生的食物，田野的走兽都卧在你的荫下，天空的飞鸟住在枝上。好，这个大树好了不起，周围的都蒙恩，飞禽走兽都因他蒙恩。这也好比一个神的功能嘛。今天神要兴起一个功能也不难，是把你造就了，你那个大有恩赐，那个多结果子，你蛮有见证，你行为又好，果子也多，许多人在你的荫下你蒙恩点。但是小心，别高的个顶天呐、啊。地级都听看得见，你闻名于世了就骄傲起来，高的顶天的都是吧？但是呢，下面我们接着看，一直应该到十四节啊。凡有血气都从这树得食，你又丰盛，你能够使人能够得饱足。我在床中脑什么床上脑中的印象，见有一位什么，就正在你最好的时候，这个树了不起的时候，忽然间他看见一位守望者。守望的圣者，实际就是传讯者、使者的意思。因为使者就出现，从天而降，大声呼叫说：“伐倒这树，砍下枝子，摇掉叶子，抛散果子，使走兽离开树下，飞鸟都躲开树枝。”就是转眼之间，这个树就被砍下来了，这不是吗？树高的就把你打下来，你高的个顶天，与神同等了，你高的顶天，与神都能够什么相比相对抗。你高的顶天，你不认识自己，在恩中高傲，在恩中就堕落，这叫做恩中堕落，一下就被砍下来了，被砍下来、一砍下来，叶子也摇掉了，果子也都抛散了，走兽飞禽全部都离开你，在众叛亲离。到十四节为止，十一节到十四节对着那边九到十一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这棵大树对着那边就是巨人巴掌王恶，有的时候环境上也看见一个大巨人，地上的政权呢，有时候他们也是某某一个国家某某一个君王一个统治者一时兴起来，哎呀，他把自己也是什么呀，把自己比作什么，比作是了不起的，好像这个是大王一个，一时强大，真的是一时茂盛，地上的君王就以巴掌恶为代表，一时强盛，他不过是一时，这位你茂盛也不过一时，不过一时，那么巨人敌神被灭，结果被灭，你抵挡神你一定被灭，这边狂人自高受罚，因为这棵树就代表你的讲尼撒本人，你是个狂人，你自高就受罚，一定受罚，所以我们也要做一棵树，我们这棵树也要多结果子，我们要栽在神的殿中，我们就结果子，天天被对与主同住，住在他里面。所以诗篇五十二篇、九十二篇都告诉我们，我们像青橄榄树，我们像棕树，要是香柏树，要栽在他的殿里面，那你永远撒网，仰望他的慈爱，要栽在神的殿里，而不是我今天这么狂啊！人人都知道我闻名于世，那么神树高树矮小，矮树高大，青树枯干，枯树发旺。这个是在以西结书十七章二十四节神的规律，我耶和华是高树矮小，你不是高吗，上帝说我把你砍下来你就矮了，矮的成了树墩子，最高的人神给他砍的成了什么树墩子，那成了跟地平线差不多了，树墩子高树矮小，矮树高大，你自卑了，你越色这么卑微，神把你升为至高，让你做宰相，青树枯干，枯树发旺，这就是神的作为。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对付啊，就是这四句话。 以西结书17:24，所以两个上面，那么你巨人结果被灭，这边你狂人结果被砍，那边被灭，这边被砍。什么人被砍啊？我们想想，什么人被砍？在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呢、啊，就告诉我们。那等一下也有啊，我们先这里提一下也好，后面在一解释里也讲到，将这树就砍伐毁灭，就变成个树墩子，为什么被砍？不结果子就要被砍。老约翰讲道当中，凡不结果子的，现在斧子已经放在什么呀树下，你不结果子就把你砍下来。所以约翰说，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呀、啊，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所以什么叫不结果子？就要结出悔改的果子，免得被砍，免得被砍。在路加福音13也讲到，耶稣举了一个比喻，一个无花果树的比喻，3年到这里来找果子都找不到一个，是不是？后来原主就要求了，再留他3年吧，啊，不是，再什么，再容他啊，看看他结不结，就没有把他砍下来，再加上份啊，怎么样？再看看你结不结，不结就要砍下来。所以我们不结果子不救人呐、啊，没有灵魂呐、啊，啊，没有人不爱灵魂呐、啊，那么你就被砍下来。所以我们要真要结果子，这一个呢，自高自大。只知道高举自己荣耀自己，那结果被砍下来，一定要被砍下来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敌神败落，你敌神结果败落，你巴山罗了，你国度多么的繁荣强盛，结果也败落。这点禽兽离散，本来飞禽走兽都在他树下还得宝，现在怎么大家都离开你，一切都完了。所以我们真是要谦卑。第15节到第17节，你看还有一个有意思的，这边把它什么都砍下来，最后成为树墩子。不过15节才提到，你知道这个14节对那么11节什么呀？那么就剩下一个什么呀？啊，残留的遗物，一个铁床。你人已经死掉了，身把你灭掉了，你剩一个铁床有什么用？是一个残留的一个遗物。这边呢，把你砍下来，你剩个木墩子，剩个树墩子，这都是神的刑法，是吧？15到17对12到13。树墩却留在地内，用铁圈和铜圈来箍住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神的对付，神的管教，神的限制。铁和铜啊，就是很坚强的，就是说使你不能够什么样，使你也不能够躲避神的管教，你神的责罚你。树墩子什么？树墩子我们知道还有希望，就是说还有复生的可能性。没给你刨根，是不是留一根树墩子，就等待你，看你是不是悔改。在什么，在田野的青草中，让天路的石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。本来把你形容在一个高的顶天一棵树，现在把你看到是什么？你不过是吃草如牛了，与兽一样。他的心改变，不如人心，给他一个兽心，使他经过7期。7期是多少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一个阶段。那等着你彻底悔改，彻底谦卑啊！本来是人心变成兽性，为什么？骄傲，骄傲，所以我们可别骄傲。骄傲，我们的心就是兽性，就是个兽性，没有一点人心啊！人心是神赐给我们那颗心，是个肉心，是一颗谦卑的心，所以我们要有谦卑的心啊！所以两边相对。那面是狂妄敌神，失产业，失地，什么地都没了，地都被夺去，失地。这面自高敌神变兽，你好好的人变成兽，变兽。这面叫做一切都丧尽。所以我们看还没有，你没念17节啊，17节说这是守望者所犯的命，圣者所出的命，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，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。到17节为止啊，你看这两节圣经，这边你一骄傲，一切都丧尽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国权啊，你的地位，你的荣华，你的享受，你的一切一切全部丧尽。那面是你怎么样狂妄啊，那面是个巨人啊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把他地都给不能把他灭掉了，结果呢他的地都分给别人了，分地业，灭敌就分地业。像我们本身作为神的儿女来讲，你灭掉仇敌，你 了个坟地，这条街里面一切都丧尽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我们要灭敌才能够得地，你不肯灭，不肯对付，什么叫灭敌？对付我们里面的骄傲，对付我们里面的八相恶，对付我们里面的你不讲你上，天天要对付，天天求主啊，你把谦卑心赐给我，我本性是没有的，我本性就骄傲，我生下来就骄傲，让你把这个谦卑心赐给我，我们只有这么天天在他的面前祷告。两边相对，这边至高者掌握大权，那边就是得八山全地为业。你怎么能够得八山全地？好比现在我们要得到全欧洲，也得到全部的伊斯兰教，什么伊斯兰巴阿拉伯世界，你怎么能够得到？对着这边告诉你，是因为至高者掌王权，是神的主权，神属外于为我们效力，为神的旨意效力，神可以兴起鼓励，因为至高者掌王权。那么是狂傲巨人丧国权，结果连他的国也没有了，巴山王的地没有了，国也没有了，所以叫做狂傲巨人丧国权。对着这面什么人掌权？这面是立即卑微人掌权。这句话太好了，这个是尼布甲尼撒的口里说出来的，在梦中神给他看见什么人掌权，立即卑微的人掌权。所以每一个国家我们祷告这些执政者说啊，你给他们做极卑微的人，做极卑微的人掌权。这个极卑微的人是谁？最大的最好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那荣耀的王，他是什么至高者，他将来要什么样，要做王，直到永远远，他却是极卑微的人。他卑微到什么样？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，反倒虚极，很虚极啊，极卑微的人。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啊，所以这就是两类相对。那边就让我们对照，巴山王恶就是我，这边呢，尼布甲尼撒王也是我啊。所以你越骄傲，你越没有权力；你越谦卑，越有权力，你就有全能。那边就得地业，这边得全能。底下再看十八节啊，十八节对十四节，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。菩提萨埵，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，因为我工作一切的这事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，唯独你能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里头有圣神的灵，圣神的灵啊，所以但以理是被神圣神的灵所充满的人，圣灵充满，那边就得地为业。你怎么得地？你必须靠圣神的灵。所以那边告诉你怎么得地，这边告诉你你要效法但以理，要有圣神的灵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么是敌神丧失地业，你抵挡神了，你什么地业都没有，丧失了。这边就是最哲士，这些哲士不能解梦，那这些哲士就大大丢脸，那不是丢脸吗？请来不能，再请来还不能，白养他们了，吃白饭了，不能啊，哲士不能解梦。那么你抵挡神，你丧失地业，什么也没有。还有那么为自己留名，那么十四节，这边是在一里完全没有自己，一个有圣神灵住在他里面的人是什么？是一个完全没有自己的人。你不要建了个城，建了个城，将来都起你的名，姓张、姓李、姓王。我们可不要自己的中心，这个中心、那个中心啊，不要留自己的名，要完全无己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得地为业，这边就蛮有圣灵，一定要靠圣灵。好，底下再看十九到二十，十九到二十。对着那边就是我们到二十二的啊，别再分那么细了。十九到二十二，对着那边就是十五到十七，大家看这一段。于是成为菩提萨埵的代理，惊讶片时心里惊慌。王说：“菩提萨埵啊，你不要依梦的讲解情况，你只管意思，你只管跟我讲。”后来菩提萨埵就回答：“我主啊，愿这个梦归于恨你的人，讲解归于你的敌人。”他的意思是我吓坏了，代理都害怕了，这个梦真的临到你啊。下面他接着讲，以后他解梦的时候，他就直截了当说：“这个树就是你。”他没有一点回避，愿这梦归于恨你的人，巴不得一死归于恨你的人，就这意思。二十节，你所见的树见长，而且见过高的顶天，从地底都能看见，叶子华美，果子甚多，可做众生的食物，便宜的走兽住在其下，天国的飞鸟住在其上。王啊，这见长又见过的树就是你。你看多清楚，所以解梦要清清楚楚，是谁就是谁，你们还不敢讲，但你敢讲， 你的卫士舰长吉天，你的权柄管到地级。当时啊，对你们蒋连山那个八德门国度很强啊，简直是整个的那个版图可以说是欧亚非，地中海那一带都是他的范围，好了不起，就跟后来的亚历山大一样。但是你不过就这一时吧，就是你的卫士好大，两边相对啊，这几节圣地，这边就为王解梦，那边就是对摩西是为民分地，为两个半支派开始分地了。摩西要掌权啊，摩西有权力，摩西因为有神的旨意，有神的吩咐，明里看透，他能够分地。这边就是但以理，那边是多得地，两边相对。还有一个意思呢，就是讲两个半支派，两个半支派虽然得了很多的地，但是呢却不能守地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两个半支派得地最多，得地最早，也被掳最早。被掳呢，后来被掳了，地也都失去了。对着这边就对这棵大树啊，你不讲你上网，一时威风高的顶天，你高的顶天，你的威势啊都达到哪里啊？达到这个舰长啊，都达到天上，又怎么样？又怎么样？是啊，不过是一时，是吧、啊？这边是不能守地，这边你一时威风，一时威势高的顶天，是吧、啊？所以我们常常不能蒙保守，也是因为我们里面太骄傲。骄傲就不能那么保守，骄傲在什么呀？在跌倒之前，是不是？就一定跌倒了嘛，就不能那么保守了。两边相对，那么得地越想丰盛，哎呀，地很多呀，你不是享受神的丰盛吗？这边是什么呀？正在恩典中自高堕落，恩中自高堕落。神可以给你享受，神可以让你长得高，长得大，恩赐大得不得了。你又会这个，又会那个，人人都看你，看中你，那你要蒙保守啊。你别像这棵树一样转眼之间就完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啊，就是那边是得到广大的地业，这边是这个冥王是权柄管到地级，权柄也大，那边地得的也多。两边相对，最后还有一个意思，他二十二节就是但以理真是灵里看透，但以理真是看那个清楚，给他解释的清清楚楚。那边就是摩西分别的啊，来什么呀？给地业，给每一个支派啊，流变多少啊，马拿基多少，加德多少，分别的来分地。这边就是灵里看透，给他解梦啊，这就是第一段。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，第二段十八到二九，那面是二十三到三十七。第二段题目是舍己尊职，卑微高升，刚强得力。舍己尊职，卑微高升，刚强得地。我们从十八节，那时我说，这十八节以后是说什么呢？这一段就是摩西吩咐两个半支派，你们得地是得地，你们的勇士可以要帮助过河去得地，帮助打仗。后来他们是答应，摩西讲了，因为你们的神已将在地赐给你们为业，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弟兄以色列前面过去。啊，你们不能够只顾自己，要先娘后急，要帮助得地，要带什么？要带兵器。这个兵器啊，我们要带属灵的兵器啊。我们首先要什么呀？要知己知彼，要对付自己，死透自己，那么你这个兵器才能攻敌。你们妻子孩子兄弟可以就在我赐给你们各城，等到你们的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了地，也分了地，也享受平安，跟你们一样，那你才可以回去。他们满口答应。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，这到二十节为止了。下面呢，二十一节开始对约书亚说话。约书亚是摩西的接班人，是摩西最后一看他尽忠到底。年老的摩西马上就要回到神那里去了，他多么忠心。他对约书亚说，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女神向这二王所行的，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，就是约旦河西的地照样行，所以你不要怕他们，因为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。摩西鼓励这班人，积极的鼓励他，他没有意见，因为我自己不能去，我自己怎么我就消极。一个人要完全没有自己才做得到，不然的话心里的难过呀，心里这个不是个味道，是不是？你们都去了，我不去，那么还有个自己在里面。摩西完全没有自己在下面， 他曾经恳求过，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，主耶和华呀，你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，在天上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，像你有大作为呢？他都认识神，底下求你容我过去看耶和华那边的美地，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，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，不应允我，对我说罢了，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。神的公义，神的公义，是吧？神不能因为你是我最忠心的仆人，我就随便就是迁就你，神不迁就，这更显明神对摩西的爱。为什么？因为摩西是神重用的仆人，所以神更要严格。另外方面也是神保守他，你过了何德地，你成为偶像了，该是吧？你去上比斯大，比斯加山顶去，向东西南北观看。因为你必不能过这河，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，使他壮胆，使他胆壮，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，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。于是我们住在伯比尔对面的谷中。什么叫住在谷中啊？前辈等候，因为准备就要过河了，所以住在谷中。这个住在谷中也是摩西自己谦卑顺服神的旨意。谷啊，虚谷啊，我们要谦谦卑卑。摩西顺服神的旨意，两对相对啊，对着这点我们看，请看二三节，二三节到二十五节，我们现在看，对着那面是十八到二十。王帝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，将这树砍伐，毁坏树墩，却要留在地内，用铁圈和铜圈箍住，将在田野的青草中，让天路地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，直到经过奇迹。那这就是在也在开始解这个梦，王啊，讲解就是这样，领导我做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。他告诉王，这个是上帝的秘密，上帝命令要惩罚你，意思就是上帝要惩罚你，让你怎么样与野兽同住，像野兽一样吃草，因为只有野兽才吃草啊，这至高者的秘密，你必须赶出离开世人，与野兽地上的野兽同居。为什么和野兽同居？你的本性啊，骄傲到一个地步啊，你只有自己没有神，你就跟野兽一样。什么叫野兽？没有灵性的畜类，没有灵性，神的灵不能住在你里面，你就是个野兽，吃草如牛，被天路地势借经过七七等，这个等很要紧。什么叫等啊？等你谦卑，等你痛悔，等你悔改，等你认识神，也认识自己，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，等你知道神的主权，神的至高神的主权。我们就到二十五节啊，这三节圣经两边相对，那边就舍己帮助打仗，你要帮助你弟兄打仗，你就要舍己，你不能只顾自己啊！我老婆孩子一大堆，我就在这个温温暖暖就不过河了，你要过河，舍己帮助打仗，对着这个免被砍下受罚。一个骄傲要被砍下来，一个不肯舍己的人也要被砍下来。那边是带兵器上去，对着这面是呢，就是守望者宣告。这边是守望者在宣告，一个守望者要有权利宣告神的话，那边就要带兵器上去。那边是你要做勇士，所以摩西说，你们中间的勇士要带兵器，两边相对，做真勇士。什么叫真勇士啊？制服己心。做真勇士，制服己心，对着这面，你别看你不讲，你是个王，但你不是个真勇士，不是个真勇士，结果就被砍成了树墩子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做真勇士，制服己心，对着这面，免遭惩罚，成树墩子，免得上帝把你砍下来，你变成个树墩子。所以我们要做真的勇士。那面是谦遵命，舍己助人。要谦卑的遵守神的命令。这边是什么？这边你不讲，你发神让他经历这件事，就让他谦受教，不再自高。所以但你给他解梦啊，就让他看一下，那你就 这就是你。等你知道，就等你谦卑，是吧？谦受教，不再自高，那么谦遵命，舍己助人，两边相对。这面是至高者掌权，我们要认识到至高者掌权，对着那面不可凭自己的意思，那么你是两个半只盘，你不能凭自己的意思， 凉拌鸡蛋很多自己的意思，他不得了，他选择合众的地，他充满了自己的意思。这里方便呐、啊，这里就在眼前呐、啊，对我孩子，对我的太太有利啊，他只考虑个人利益，充满了自己的意思，你就没有尊至高者的掌权。这边告诉你要尊至高者掌权，他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。第2627对21节，守望者今生父存留书尊，等你知道诸天掌权。诸天就代表神，因为犹太人的习惯呢，他们称神就叫做天，诸天实际就是神的意思。等你知道至高的神掌权以后，你的国必定归你，意思说你还要国怎么样完全归附你的国权。王啊，27节就是在于你主动的向王什么呀纳谏，向王纳谏，这就说明在于你体会神的心。我不是消息给你解吗？解完了拉倒，我走人。我还积极的提醒你，你要受警戒，你快点改变。如果你改变，这个梦不至于临到你，你就能够平安。但是他没有得到平安，他不听啊。王啊，请你悦纳我的谏言，以实行公义，断绝罪过，以怜悯穷人，除掉罪孽，就是追求公义怜悯。一切的罪都是我不公义不怜悯，不公义就很多很多罪恶，不怜悯很多不公义嘛，就去往政治欺压老百姓，敲诈勒索，冤枉人，偏转一人的案件，占取恶人的情面，这都是不公义。不怜悯是什么意思？欺压穷人也是不怜悯啊，不给人吃的，不给人这个什么向人要债取利，这都是不怜悯。你要除掉这个，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。所以追求公义怜悯，一定有平安。你怎么得平安？这个就是真的平安。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想到别人，我们都想到别人的痛苦，真的很多比我还苦，比你更苦，苦上加苦，那怎么办？所以你要公义怜悯，那你就得平安。两边相对，2627，那边是勉励得地，这边是自卑升高，这个自卑才升高。所以要等你，等你知道有一天国还给你，什么时候给你，你自卑了，等你自卑你就升高，那么是勉励得地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么是神地照样灭敌，那么是勉励谁？就勉励约书亚嘛，约书亚你要刚强啊，神地照样的灭敌，怎么样灭约和合众的地，也必照样灭河西的地，哎呀这是仇敌，这要灭掉。神地照样灭敌，对着这面呢，就是但以理，是约书亚跟但以理也能够相对。约书亚，摩西鼓励他，你要刚强壮胆，你要勇敢的去面对仇敌，要带领百姓过河得地。这边你看看但以理是吧？勇敢向王谏言，向王谏言，求你悦纳我的谏言，勇敢向王谏言。这边就是要勇敢的灭敌得地，两边都是勇敢。勇敢的灭敌得地，勇敢的向王谏言。约书亚能够带领得地，因为约书亚专心跟主得美地，这边就公义怜悯得平安。所以但以理这个提醒很好，可惜可惜，你不讲的话，当时有没有接受？没有接受，不受警戒。那结果这个梦就应验在他身上。别，我们接着看这个梦，现在看28、29、22、23两节，28、29，这是都令到一个假弥撒王过了12个月，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面。事后这件事啊，12个月，一个假弥撒没有反省自己，也没有受警戒，神等你，给你机会，给你12个月，12月他不受警戒，所以两对相对，那么是听信神言，神必征战。约书亚就最谦卑，约书亚一生就是谦卑。所以蒙恩呢，被拣选做接班人，那天天在这做什么？做帮手，天天在这的跟随。所以他听信神的话，结果神必征战。摩西说不用你征战，神为你征战。这边呢不听谏言，刑罚领导，你不听啊，刑罚一定来到。底下我们再看31到33，对面的2526，31到33啊，这话在我王口中。30节我还没念啊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金珠，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？ 两个老我都了不起，正在他狂妄的夸耀自己，是吧？夸耀自己战神地位，高举自己的什么呀？自己的威严荣耀的时候，话还在口中，还没说完呢，天上的声音就降下来了，说：“你不讲弥撒，有话对你说，你的国位离开你，你必别赶出离开你，马上惩罚这领导，快不快？”话还没说完，啊，话没说完，话就来了，赤草如牛。经过七七，等你知道至高在人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。当时这话就应验在他们身上，他被赶出离开时，赤草如牛，被牵入地势，头发长长，啊，好像鹰毛。你说害怕不害怕？多可怕，是吧？你跟野兽一样了，是吧？指甲也长长，像个鸟爪一样，啊，就是像野兽，像个飞禽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那面就是认识神的大能作为，摩西认识神的大能作为，这面是什么？要显自己的威荣啊！据历史上讲，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，他建造的庙也都是梯形的，豪华的建筑，又是空中花园，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啊！他的建造，王宫的建造，还有空中花园，所以他骄傲，他觉得自己。好了不起，你不是骄傲吗？你话没说完，惩罚就来到，两杯相对。摩西是很谦卑，谦卑，但是他今你看他谦卑到什么？他求神要过河看一看，神不叫他也能够顺服，这叫谦卑。我们看呢，上帝啊，我蛮有理由嘛，我这一生的一辈子为你，我这么劳苦忠心，我这点错算什么？啊，你就叫我进去吗？你不让我进去，我就生气。我们会生气了，是吧？我们会发怒。哎，摩西呢还是谦卑，他真是谦卑，所以他恳求过河看美地，他的存心也没有不好，是不是？你列祖所迎娶的美地多美呀、啊！他太渴慕，太羡慕了，他太羡慕了，所以他求，这就是摩西所求的。对着这个呢，你看这个尼王，他求什么？只求赐我的尊荣，啊，赐我尊荣。所以你正求半年的上帝就罚你。那边呢？那边是摩西谦卑的求看一看美地，神都不答应，那他已经顺服，这个顺服不容易啊，是吧？也不发脾气，也没一点点情绪，我们多少还有点情绪，他心里不大高兴，是吧？他没有，这真是宝贵啊！所以就是要谦卑才能问的。所以一面是摩西彻底顺服，这边呢，这边怎么样？这边是立刻遭报，因为这一点不谦卑嘛，一点不谦卑，你什么功劳都给你自己，那你怎么你等于战神的地位，与神同等的。那面摩西最后什么？神旨美好，神的旨意最好，所以他不再提了，就提过这么一次，所以神说罢了，你不要再提了。他以后真的没有再提，以后他再提的就是神啊，你的群羊，你的百姓，你给我预备，你预备给你百姓预备接班人，他心里想的就是这个，他没有别的。所以摩西 啊，所以神旨美好，这点神话应验，神的话都应验，所以两边相对，摩西叫做谦顺蒙恩，摩西看到了更美的美地，就是天上的迦南，虽然地上的他只能远远的看见，上山顶去看一看。谦顺蒙恩，对着这个自高变瘦，蒙什么恩呢？什么恩也没蒙到，你叫变成个瘦。底下再看三四到三十五，大家看三四到三十五，对着那边是二七二八，日子满足，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，这个举目望天就表示他谦卑了，本来他才不仰脸看天呢，他自高自大，只有他现在怎么样？日子满足就经过七七。七七，也许是十年，或啊不是七年，或者是怎么怎么七个阶段吧。七七，经过这一个阶段以后，日子满足了，所以求主给我们日子满足。日子满足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服了罪孽的刑罚。主啊，我受够了。主啊，我谦卑了。主啊，我承认你应该对付我，我也该受对付。我们这个每个人呢、啊，主给你的功课，你是必修课。是一定得学，在每一个阶段，我是深深体会到，而且你还不能逃避， 你在哪里你逃避还在补课，还在给你补，谦卑没学好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个地方呢，这个和睦没有学好，是不是啊？那个地方又来个嫉妒，还得学功课，那个地方还有自私贪心，还得学功课，你一定得学好，日子满足，日子满足。我怎么？我举目望天呐！哎呀，我苦死了，上帝啊！我这求怜了，这叫求怜了，向神求怜。我的聪明富贵于我，我便称颂至高者，赞美敬尊敬，活到永远的神。这个时候知道赞美，所以一个人不谦卑，绝对不会赞美，所以赞美会是个哑巴。我们看看，我们哪个人赞美会是哑巴？你不谦卑呀，根本没得赞美，样样都觉得应该的。什么上帝也没有恩典，好觉得上帝亏待我，别人也偏待我，就是我不知道感恩。你看他一谦卑，恩典一领导，马上称颂赞美神，活到永远。他的权柄是拥有的，他的国存了万代，这是不是我的国，我的权柄，是吧？世上所有的经文都算为虚无，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经文中，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，无人能拦住他手。或问他，你做什么呢？哎呀，他这个话这还很有分量的，是吧？可惜他也不过一时，他巴不得让我们真能认识神。这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谦卑举目称颂神，那么是上山顶观看美地，就是给我们的灵性要上山顶。你不到山顶，你看不见那个美地。神一切的荣耀尊贵丰富，是一切在基督里给我们的丰盛，你看得见吗？看不见，非得上山顶。这边是谦卑举目，就开始称颂神了。两边相对，摩西灵性上山顶，灵性上山顶，这边就是举目称颂神。求主把我们灵性啊，从低谷啊带到山顶，你会举目称颂神。我们里面的什么呀？尼布甲尼撒啊，彻底的卑微，认识自己是虚无，那边就是神权卑微到底，那边是卑微到底，这边就算为虚无啊。那边是神权，摩西真当是神权呐、啊，卑微到底，卑微到不讲理，卑微到不能顺服还要顺服，卑微到啊承认自己的亏欠，这边就是算为虚无啊，认识自己是个虚无。那面是勉励后代，勇敢得地，最后就鼓励约书亚了。那边就是神说，你要什么呀？你要勉励他，使他胆壮，因为他必在百姓前面过去要得地，鼓励，所以要勉励后代，勇敢得地。对着这面来，怎么得地？你看对着怎么得地？神旨意，无人能拦住，一定得地。到了约书亚时代，一定得地。今天就是我们就是约书亚的时代，一定得地。神旨意，因为神旨意无人能拦阻，你不讲明他也不能拦阻，结果最后他也得投降，那不能拦阻，所以对着那边就要勉励后代，今天神兴起后代，要是吧，要勇敢的去得地。最后两节3637，那是我的聪明富贵于我，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富贵于我，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都来朝见我，我又得建立在国位上，至大的权柄这加增于我。那所以他不能不做见证啊，本来都没有了，一切的剥夺现在全部还给你，所以现在我们在剥夺期间呢，你不要灰心。你说我跟了半天啊，我走了半天，我追求了半天，我怎么什么也没有啊，好像什么也没有，剥夺呀、啊、剥夺的时候就是罪福啊，让我们谦卑，到有一天富贵于你，什么都给你的时候，让我们经得起，别给你的又骄傲起来了，又说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，富贵于他了，都加上于我。现在我一不讲你啥，赞美尊敬什么呀、啊？尊崇恭敬天上的王，不是我这个王，天上的王，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，他所行的也都公平，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，就是我一不讲你啥，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，那这是最后一句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恢复国权，恢复了国权，那边就是谦卑到底，谦卑到底。这边是重掌大权，那么是住在谷中，你要住在谷中， 在过河之前你还有一段特别隐藏啊，天卑隐藏的意思，住在谷中。一面是谦卑遵命，到底这个遵命是什么？你不要后越大河，你不能过，那我要遵命，谦卑遵命到底。对着这面骄傲，神能降卑，神能把它降卑。摩西是顺服神的旨意，我们要把神的旨意看为证明好，而不是他们要去我也应该去，上帝说你不应该去，你还得在这留守，我阿门，我阿门。那对在这边就赞美天上的王，一个人肯顺服神的旨意就会赞美，不顺服赞美不出来，是真的。那我们有一点不顺服，你绝对赞美不出来。你顺服到神给你安排的一切的环境，你都阿门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现在这环境很艰难，我也阿门，样样你好像看神都没有听我的祷告，我也赞美。你只要好好信靠顺服，神能改变环境，他的旨意没有人能够拦阻，没人拦阻。所以最后就是谦卑称颂神作为，那么就是谦卑等候神成全。大家住在谷中做什么？等候过河得地，所以谦卑等候神成全，这边是谦卑称颂神作为，神的作为，他所做的全都诚实，他所行的也都公平，这就是他的作为，不诚实又公平，谦卑的称颂神作为。所以今天求主怜悯我们，给我们怎么样，让我们做西番雅书二章第三节，做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、让我们做这样的人。西番雅书二章三节，做那个遵守神典章的谦卑人，也就是说你怎么样叫谦卑，你就遵守神的典章，神一切的命令我就只管遵守，那你就是一个谦卑人。你这样的人，下面说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，当寻求公义谦卑，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，他保守你，他隐藏你，他发怒的日子他都把你藏起来，你无论在哪里神和你同在。所以这两天我们的肢体们要走，这个话送给你，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、都当寻求。什么叫寻求啊？觉得自己不够，不断的寻求，更上一层楼，还要更多的寻求啊！不是，我已经很够了，很够了就不必寻求了，还得饥渴，还得寻求，不断的寻求，寻求他的公义和他的谦卑。公义谦卑是神的本性，主耶稣就是公义，又是谦卑，他是神都谦卑来到人间啊，给我们做榜样。所以耶稣说：“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要学我的样式，你们要负我的恶。”主柔和谦卑，主从来不向父讲理，你为什么叫我这么苦，为什么叫人这么样的瞧不起我，为什么叫我最后这么被误会，被藐视，被轻看，被挂在十字架上这么羞辱，他没有问为什么，就是谦卑，谦卑顺服，是吧？谦卑公义，或者神发怒的可以隐藏起来，神保守他所隐藏的人，就是谦卑的人。好，今天大小文的中心，勤遵道，远邪恶，殷勤的勤，勤遵道，远邪恶，谦遵旨，灭强敌。小轮子就是勤遵道，远邪恶，要把他的话，母亲的法则，父亲的诫命，要常常的要守在你心里，要挂在你的颈项上，要常常守到，还要殷勤。所以勤遵道，远邪恶，谦遵旨，像摩西这么谦卑，谦遵旨灭强敌。什么是强敌？我们里面的巨人狂人，我们里面的大将王恶和尼布甲尼撒王，那高大高的顶天的树，求主给我们砍下来，让我们真的谦卑，被他彻底的制服，我们才能够荣耀神，才能够赞美称颂尊崇这位天上的王，那么为他做见证，宣扬他的名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此。